兄弟姐妹，祝您平安。我来给大家念一段，读一段经文。弟兄们，我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悦。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以我并不为难，以你们却是恰当。应当防备权力，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依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益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着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昨天我们很多人今天 都休息了。我们今天啊，首先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在澳洲，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我们在这样自由的啊天堂一般的地方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喜乐。神啊，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来借着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把神的爱丰丰富富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我们的一生要赞美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不断的歌颂我们的神。当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嘴唇和你所属我们的灵魂都必欢呼。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看见你话语的亮光。主啊，你来施恩给我们。主啊，你来感动我们的心。谢谢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从上面来赐给我们的灵粮，让我们吃到你从上面赐给我们的灵粮。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是我们啊启动一项的第一周。第一周啊，是我们的教会啊，从这一周开始，可以说正式的开始，因为过了新年之后。然后呢，你知道我们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意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意向吗？你有意向吗？神给你的意向是什么呢？啊，这一周里我们的程序表里是这个啊，是的，伊丽莎给我们写的，她浅谈意向，他跟我分享，我觉得他写的很好，他写的好。如果你没有意向，你真的需要求神，求神 让圣灵来充满你，好让神开你的眼睛，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神为你的一生所命定的旨意，所定的方向啊，他给你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今天呢用了个题目，就是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耶稣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象，耶稣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象。你要看圣经中，你看这个我们今天宣召经文这个约翰在意象中看见谁？看见耶稣。你说保罗第一个意象也是看见谁？看见耶稣，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呢，我也想分享我自己的意象，我分享我自己的意象。你知道，我1998年从悉尼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回到了中国，在工作，在中国呢，我整整的工作了七年。在这七年呢，我的生活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到了2005年的时候到5月的时候呢我就呢因为在国内发生了一些事情呢，我就呢以这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呢，第二次呢来到澳洲，整整的七年1998年的4月回去的，到2005年的5月我来到这里，然后呢在5月6号的晚上呢，我从上海转机，然后坐到悉尼的这个飞机上我在睡觉前呢，我在读圣经，然后读的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当读着读着的呢然后周围一看呢，因为所有的这个机舱里都暗下来了，都已经都别人都睡觉了，只有我一个人的灯还在亮着。所以呢，我说看着别人都睡觉了，我自己也睡觉吧，我就把灯关了就睡了。在睡着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呢，我正走在这个 Ashfield， 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区的大街上，就在利物浦的路上。我走进一家商店，的时候，这个商店里头摆着偶像，然后呢又走进另一家的商店，进入里头也同样摆着偶像。哎呀，我自己说，我来到澳洲不是来寻求偶像的，我是来寻求耶稣的。我就走到这个大路上，然后我就说，哎呀，我当时说我是来寻求耶稣的。当我说寻求耶稣的时候，我的灵就一下子被提起来了，在这个空中呢就离地上升，在空中飞得越来越高，我一直喊着我耶稣耶稣，我就一直叫一直叫，我的灵的一直在往上飞，因为我很兴奋嘛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梦中呢就醒过来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一睁开眼呢，这机舱里还是很黑，人们呢都在睡觉，我也不知道说到底几点了，我坐在这个靠边的窗户上，我就打开那个窗户，然后从窗户里往外看，我发现呢天呢还没有明我看见飞机呢都在这个空中，在云彩里呢在飞。这个时候呢，我突然想到，原来我是从梦中醒过来的，然后呢，我的圣经呢还在那打开着，呢，我就去读这个圣经，那个我正好接着呢，就是接着读我给你读读我说的话，这个读下的话，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明白吧？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你知道吗？我的梦中就是在被提起来，然后在空中我一直叫主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你要知道，就说的这里说的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和他们一同的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呢第二，你知道我来到悉尼的来到悉尼的头一天呢，不是星期天，是一个星期六，然后呢我就 就去到教会里，去教教会里。那时教会里没有人，也没有开门，你们看，我就站在利物浦街上的那个对面，我那啊抬一头看着那个教堂上的尖顶上的十字架。你知道我已经整整七年离开这里，我好像是来到这个教会来报道一样。我不是给人报道，因为那里没人，我是来给神报道一样。我就站在街道的另一边啊，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圣灵就怎么样，就在街道上就大大的充满我啊，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们真的感谢主啊，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知道吗？神都知道。我们来到澳洲，我知道来到澳洲啊，我是来得着耶稣的啊。我们的意向是永远是耶稣。是有一句话叫说，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耶稣是应当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意向。你看呀，耶稣是不是你的意向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这样。其实我信主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热心的服侍，是不是？我啊，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但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得着什么，不知道。啊，当后来可能得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啊，我们的耶稣才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所以说，让耶稣成为你唯一的渴慕，让耶稣成为你生命中的一切。你知道，神给了我们意向，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意向，你怎么样？还是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的意向，神给我们的话语是需要经过试炼的。当神给我们意向的时候，魔鬼怎么样？就来捣乱，魔鬼就要来扼杀我们的意向。他接着啊，痛苦、逼迫、患难、疾病、人的罪，他魔鬼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破坏神给我们的啊计划，破坏神的计划。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意向怎么样，好像再也不能成就了。但是如果你的意向是从神而来的话，神一定会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你知道，我们生命中所经过的这些逼迫、患难、痛苦、打击，其实都是神在成就他在给我们生命中这个意向的时候所使用的手段。就像约瑟一样，你知道吧？约瑟17岁的时候，是吧，神给了他两个梦。我想如果你读圣经都知道，是吧？头一个就是啊，他的一捆麦子站起来，他的兄弟的那麦捆都向他下拜。当他哥们听到这个意象的时候，马上就知道这是哥哥，就知道说将来神要立他做头，要立约瑟做头。你想，他是个小弟弟，他们又不是一个妈妈的，是不是？他可能做头吗？刘辩说了，我这老大的干什么的，让你做头，是不是？是啊。所以说啊，再加上你知道吗，因为他和约瑟和他的哥哥不是一个妈妈生的，再加上雅各爱约瑟，所以呢又给他做了一点彩衣，就更刺激了他这几个哥哥的那种嫉妒心，是不是？所以魔鬼就借着他哥哥们的嫉妒，想要把约瑟怎么样置于死地。他们说，哎，等到他约瑟去找他们的时候，来，咱把他扔在坑里，把他杀了，看看他将来的梦怎么应验。一杀了就没办法应验了，是不是？所以他们后来呢，把他扔在坑里，然后呢，正好神，我们知道这时候神的手啊显出来。后来呢，犹大决定呢，给他跟弟兄们说情，决定把约瑟卖给那些做买卖的以实玛利人。后来呢，他们把约瑟带到埃及去做奴隶。等到约瑟到了埃及做奴隶，怎么样？最后呢，还被他的主母诬陷，最后呢，进入到监狱里去。他的意向怎么样？再也没有成就，在人看来就是再也不可能成就了。真是的，一年一年的过去，就好像在一夕结束的时候，好像日子迟延，一切的意向都落了空。但是一些那后里那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向都必应验。神也是给你的意向，他早晚会给你成就的。后来神就借着约瑟解梦，是不是？就把约瑟从埃及的监牢把他推到埃及那个宰相的宝座。你知道，从约瑟得到这个意象， 到神给他成就这个意象花了 多长的时间啊？二十多年。所以约瑟啊，给了他神给他一样，神给了他一象之后，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耶和华的试炼他，直到神成就了他所应许的。因为约瑟17岁的时候得到那两个异梦，当他做宰相的时候已经是30岁了，是吧？30岁，再加上在埃及还待了7个丰年，等到再过第二个灾年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才来拜他，这时候已经22年了。他哥哥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这10个哥哥一起的面在他面前面伏于地向他下拜。你知道吗？神的意象就成就了，没有人，没有，连魔鬼也不能破坏神给我们的意象。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意象是不会落空的，不会落空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在这段时间里，约瑟他必须受苦，他必须经历苦难，经历苦难。我们所忍受的挫折、打击，我们所遭遇的逼迫、患难、痛苦、疾病、各样的试炼，从人的角度看，都是魔鬼扼杀我们意象的手段。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让我们达到他给我们的意象的必经之路，必经之路。魔鬼的苦害怎么样成了神使用的工具。所以约瑟给他的哥哥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怎么样，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是好的。我们经历的一切的过程，最后的目的就是达成神给我们的意象。就是神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就是得着耶稣，真正的认识耶稣。不是恩赐，不是能力，不是工作，不是经历。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恩赐啊，我们的能力，还有我们所有的经历，给真正的认识耶稣相比，都算不了什么。都算不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得着了呢？我实在告诉你，我也没有得着，我没有得。连保罗都说，怎么样？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从上面来要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的奖赏。那个标杆是谁？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如果你自己以为得着了，可能按照你所该得着的怎么样，你还是没有得着，你还是没有得着。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真的应当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意象，让耶稣成为你的财富，成为你的一切。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如果他有耶稣，他在神的国里就是富足的，他是富足的。一个今生有富有的人，如果他没有耶稣，他即使在地上有万贯的家财，他仍然是贫穷的。让耶稣成为你的喜乐，我有了耶稣，我就有了一切，我就有了一切。我常常给崔娟说你如果发现在我的生命中还没有那么大的喜乐，是因为耶稣在我里面还没有那么真实。如果耶稣真的，我真的知道耶稣在我的里面，那么怎么样，我的活出来的生命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那么的喜乐，我们还去羡慕外人，是不是世界上的人，他们有那么的豪华的生活，那样的享受，你知道吗？其实因为那是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还没有那么那样的真实。让耶稣成为我们里面最深的渴慕，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让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就像保罗一样就像保罗，他一生竭力的追求认识耶稣，把耶稣看为至宝啊，把世上的万物事万物怎么样都抛弃，看为粪土，看为粪土。他说为要得着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让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你说保罗把耶稣看成是他的一切，他为了耶稣那一次在荣耀中向他的显现，就放下了一切， 你知道吗？他显赫的身世，他所接受的教育，他自己认为在神面的追求，他把这一切都看成粪土，因为这一切都是拦阻他真正的亲近神、得着神的。所以保罗自从看见了耶稣的异象之后，他就一生都是为耶稣这个荣耀的异象活着，活着，把一切都看成是粪土，一切都看成粪土。什么是粪土呢？我想起来大概二十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保定一个老弟兄的家里，这个老弟兄家里呢来了另一个老弟兄，老弟兄从张家口过来的，来看望他的，他们正在分享这一段圣经。那个老弟兄说，什么是粪土呢？是吧？他说，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人事物拦阻着我们亲近神、认识神、得着神，这个就是粪土，这就是粪土。我们今生的一切的追求，名利、钱财、地位、享受，其实这些你现在可能都觉得很宝贵，等到你在永恒里看着，这些都是垃圾，都是粪土，这些都是拦阻着我们真正的得着神的。他说，你如果你的家里客厅里有了粪土，你怎么做啊？你家里客厅里的粪土，你应该怎么做啊？你会珍视这些粪土吗？把这些粪土然后放在柜子里吗？是不是？你会把它当成宝贝抱在包里，让它收藏起来吗？不是的。如果你家里有粪土，你赶快用锨怎么样把它铲出去的，是不是？你知道，可惜世界上我们现在很多的神的儿女都把世界上的垃圾收藏起来了。我们珍视这些粪土，还有更不说我们现在这些网络游戏、电影那些无聊的视频，你知道这些都是垃圾啊，都是粪土啊，这些都是拦阻着我们追求主、得着主的障碍。你说，很多人说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我哪天天忙，哪有时间读圣经啊？是不是？你想想，每天你花在手机上的时间，你算算多少了？是不是？你得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有时间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像清除粪土、清除垃圾一样，把那些个拦阻我们神得着神的那些东西完全的除去。你知道，否则的话，你是不可能得着基督的，你不可能得着基督，因为耶稣什么？耶稣是至宝啊！这个至宝，如果你不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你就得不着这个宝贝，就得不着宝贝。所以说，保罗说啊，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啊，用尽，就像赛跑的人一样，就像赛跑的人一样，是吧？竭力的为了那个奖赏来往前奔跑。所以说，他说啊，在十二节说啊，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竭力的追求啊，要竭力的追求啊。我们今天回到我们教会的意象。其实我们教会每年都讲这五个 M。第一个呢是 magnification， 就是尊神伟大，尊神伟大。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你看，第一个呢就是要尊神伟大，就是要尊神伟大啊。是不啊？这里有几个经文，就是说你们和我当尊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在哥林多前书10:31说，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高举神，都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让神得着荣耀。我不知道你 啊，你每天是不是真正的尊神为大，把耶稣放在首位呢？啊，我知道你早晨醒来以后第一件事怎么样，我们应当感谢神。你醒来的时候脑袋没清醒的时候就开始感谢神，谢谢耶稣，说你是不是这样做啊？你是不是这样做了？还是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手机就在旁边，哎呀，看哪个朋友给我发来信息了，是不是？是不是？或者看哦，我今天到底什么天气啊？是不是下雨啊？是不是？然后我、哦、看了，我一打开手机，上面好多的好多一个朋友啊，从网上发的那些有趣的视频，一会儿一个个浏览下去，一会儿半个小时过去了，怎么样？读圣经的时间也没有了，祷告的时间也没有了，都被神挤出去了。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样生活。其实当真的，当我们你要真正的说要尊神为大，要把耶稣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啊，就在你还没有起床，你的头脑没清醒的时候，你就开始怎么样尊崇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怎么样，你都是在尊神为大，你就是在尊神为大。嗯，你要想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侍奉神，你侍奉神，你必须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说侍奉神，你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算侍奉神呢？怎么算侍奉神呢？是不是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啊，那些大臣、那些官员在侍奉皇上的时候，就是每天侍立在这个王的面前，是不是啊？王让他去做什么事，他去做，做完的时候再回到这个宝座前再侍立他，这个才是真实的侍奉。真实的侍奉啊，第一个是啊，尊神为大。我们啊不讲很多了，因为这个呢，我以前啊都讲过。第二个呢，就是会员的身份，会员的身份，对，就是啊，我们希望啊，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啊弟兄姊妹啊能够啊进入的教会。成为教会的啊会员，成为教会的会员，我们希望我们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来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朋友来祷告，来祷告，让他们真正的信主，让他们真正的信主，然后信主能够加入教会，就像在这个彼得啊，在啊《使徒行传》啊第二章那里。彼得说啊，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当人们啊能够认罪悔改受洗的时候，能够加入教会，能够啊领受圣灵，能领受圣灵。而且呢，你知道，等到啊，在后面呢，这些个使徒们，这些个所有的这些信主的，因为头一天就三千人悔改，然后这些人呢就在一起共同的生活。第四十二节那里说，他们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啊，大家信主的人呢都在一块的生活，能够在同心合意的恒心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主的喜悦，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我们只有啊更多的弟兄姊妹加入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呢才能啊有真实的复兴，真实的复兴。第三个，这个呢，其实我以前都说过，每年都讲这些。第三个呢，就是长大成熟，长大成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都必须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在成长，成长。以弗所书啊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啊，他说那里说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不是像世界上的那些个俱乐部一样，是吧？大家来的教会不是参加一个活动，很多人都是来教会，这是来参加活动的。很多人就过年的时候啊，很多的人是不是啊？等到过年活动没有了，怎么样？他不来教会了啊？其实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哎，在教会里没有一个观众，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们要在基督里成长， 每个人我们的生命都要成长。你要想成长的话怎么样？首先第一个一定要读神的话，这是我们每年都是反复强调的。如果你要不读神的话的话，你不可能成长。就像一个人不吃饭的人，他可能长大吗？他不可能长大。一个不读圣经的人，他的属灵的生命也不会成长。有人信了主10年20年都没有成长啊，这是很普遍的事情，都是很你要说，很多人都说，哎，你看我每天都那么忙，是不是啊？哪有时间读圣经呢？你要想真正的生命成长，今年你需要立定一个计划，来系统的来读圣经，系统的读圣经，不是这里翻翻，那里翻翻，随便的读几行，要从头到尾都来读它，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你知道，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说神借着他的话呀，就历史彰显我当时的所有的情况。神，你知道神知道你哪一天读到哪里了。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神马上就能够显明当时的情况。所以你要只有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才能够领受到神话语的奥秘，神话的奥秘。很多人不读圣经，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你要是读不懂圣经怎么样？在读圣经之前，一定要先祷告祷告。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啊，神马上就给你，你就看到神的话语。你知道我天晴那时候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他还记，大概只有10岁11岁，你说10岁，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在澳洲，他还没有在，他在中国，你知道他在中国，那时候他只有10岁。然后每次我一打过电话去，打过电话他都先接电话了，他想给你讲，我说，我就问他，你今天读什么圣经了？读圣经了，读什么了？然后读着神给你什么话了吧？没有，没有。那我说，那么你去给你把电话给了妈妈，你再去读读圣经，是吧？然后再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但他再去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读到神的话了，说神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他们领出来，你懂了吧？那是我已经在这儿了，他将来怎么？说将来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你也有读神的话你才知道，你不读神的话你不知道。当他在读的时候，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他们领出来，每一次都这样。第二次我记得有一次，或者到后来再一次的时候又是这样。然后我打个电话进来，又他接电话，然后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我说你今天读什么了？他说读的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我说读的什么话了？什么话也没读到。那我说你再回去看看，一会儿我再给妈妈说话，然后你再给我再说。他回去读圣经了，他说爸爸，圣经说3次说我必快来，结果很快的真的就来了，你知道了吗？神的话真的很奇妙啊，不是说你想出来的，神的话给你启示，神的话给你启示，你知道吗？圣经说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神的话是宝贝，所以我在读神学院里读圣经的时候，你说神学院里的也不是让你读圣经，他是学神学，那需要很多神学教授的理论，对吧？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根本他们也不相信真的神的话的。我跟你说吧，他给教你的话是模棱两可，因为他在神学院里他也不能说他否定，但是呢他说的话都是模棱两可的，叫你疑惑。但是从我的心里，我从来都不会疑惑神的话，因为我经历过神的话，因为每一次在遇到危难的时候，神给的话就成了我当时的亮光，我可能没说，就是在我被关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吧？我已经有50天没有读圣经了，他还不给我圣经啊，你知道吧？不给我圣经。到了第50天的晚上我已经到了2:50了不能睡觉。等到我值2:50之后，然后去值班，一直到4:10， 我还有最后一个班，就是最后一个小时20分钟，我只能睡这个觉了，但是我还不能睡觉。所以呢，我只能躺在那里，我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睡一会儿，然后呢好应付第二天的生活。等我醒来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我，这话就是从灵里进来说的啊，我给你读读，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向我们发怒，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是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但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你知道这整个的一篇的诗篇，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诗篇，哎，而且完全的描述我当时的境况。当他们知道啊，我啊在大学里啊随便的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公安局啊啊安全局宗教局都非常的愤怒，是吧？当他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几乎就被他们活活的吞着，你懂了吧？活活的吞着，那是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但是怎么样，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虽然被他们扣住了，是不是啊？但是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你知道吧？我在等着我得到这话的时候，第49天晚上，我后来又整整的又等了七七49天，后来我自由的走出来。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已经应许，是吧？其实我要按说，我其实应当2-3年都出不来的。哎，但是神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已经判了，但是神还能改变一切，还能改变一切。所以说你一定要去读神的话，每天呀回到家里没事的时候不要去看手机了，那手机上都是，我跟你说，很多的垃圾。要看神的话，这个才是至宝，这个才是至宝。我们星期天拉在教会来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啊，我们中间，我们从这星期开始，我们有查经班开始，要进入查经班来研读神的话，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分享啊，我们的亮光，是不是啊？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改变，让我们神来改变。第二个，你要想成长的话，第二个就一定要祷告，是不是啊？啊，一定要祷告。一个不祷告的人，你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成长。一个不呼吸的人，他怎么有生命啊？是不是？一个不呼吸的人，他怎么有生命？我们知道啊，中国的教会为什么中国的教会面临那么多的难处，还有今天这样的复兴呢？就是因为在那里有那么多真正祷告的人。其实我知道，我回去的时候，98年的时候，我带着知识回去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去了以后，你知道那些个老的弟兄姊妹，你一到他家里，你一个小时祷告，你是很简单的事情。在这里可能5分钟祷告我都觉得够长了，是吧？在那里真的，你进入他家，他一祷告就是一个小时。你知道啊，崔娟的姐姐这一天几个小时在那祷告，还有他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早上起来3点钟的起床，那些老姊妹，就是他们每一个遇见的人，就是需要祷告的人都记在本上，他一祷告就从3点到6点，就是祷告了几个小时。你想想，每天都是这样做，然后啊，等到中午吃完饭之后，然后小休息一会儿，又开始祷告，几个小时祷告。所以说，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的根扎在里面了，不是仇敌可以拔出来的，不是仇敌拔出来的。所以说，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你越祷告，怎么样？你的生命的根扎得越深，扎得越深。你越祷告。你跟神有交通，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不会犯罪，你就不会发脾气，是不是？第四个呢是啊，侍奉，叫 ministry 啊。我们刚才说，我们教会呢啊，不是运动会，是吧？有观众啊，有运动员。我们在信主的 大家庭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服事，都需要参与服事啊！正是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的服事，我们才有教会的复兴啊，是不是？就像昨天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是吧，共同的服事，我们才有昨天啊这个活动，是不是啊？我主要活动。虽然今年好多人没有，但是我们相信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所做的服事，能够将来感动他们继续的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是吧？而且我们的教会里很多的今天服事，就像 Mark 像 Jason 是吧，今天都是头一次上台来服事，是不是？这个就是服事。我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服事的话，是吧，我们的教会就不断的复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发挥我们的恩赐，都在发挥我们的恩赐。就像以弗所书四章的11节到12节，这里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义。哎，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我们啊就像一个身体的肢体一样，有眼有耳有口，是不是都发挥不同的功用？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恩赐，是不是？哎，最重要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顺服，都顺服主，在教会里的顺服主，我们都听从主的安排，是不是？我们呢就能同心合意的服事啊，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最后一个呢，就是 mission， 宣教。神啊这个啊，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啊，一是神给我们教，就是给我们教会的使命啊，是吧？在马太福音的28章，这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哎，真的宣教的使命啊！神是愿意人人都能悔改，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其实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合唱太大了，是不是啊？我们得救的人都是，真是我们的进入教会的人，我们要在拿威这个区，这一个区有4000-5000的华人，真正的进入教会的才几十个，连1%都没有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需要去传福音。你知道如果这个人你不给他传福音，我们的家里亲戚朋友，我们的啊，如果你不给他传福音，将来他有一天他死了以后去哪里啊？就是地狱。很多人不愿意听这些话语，是不是？很多人不愿意听，是吧？但是那是现实，那是现实。人不是死了就死了的，是不是？就像我母亲一样，是吧？她以前她信了15年主，她绝对不，她不总是说人死了还有什么。等她真正的死了以后，她发现她没有死，她走在那个世界上。等她回来的时候，她才真正的相信，才真正的相信。你要知道，你要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为我们在啊，你遇到的每个人，就像 Tony 一样，走到哪里都传福音，传福音。为什么呢？就是他看到这些人的灵魂的宝贵。虽然你给他传福音，他没有信，是吧？但是如果将来又再有别人给传福音的时候，这一次次在他里面加深印象的话，最后如果神的人感动他，神的灵在他心里做工，他就会信主，是不是？我们不知道神拣选的神，但是神知道每个拣选他的人，神不会让一个人失落的。我们是没有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人，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是吧？就像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啊，我们今年啊，这个还是这样的，我们在主人的追求还是这个五个目标。一个是什么？尊神为大。我们无论做什么，我得想想我做这个事是不是在尊神伟大，我是不是在为了神的荣耀而做啊？我是不是把耶稣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啊？我们成为会员，我们的教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啊合主心意的团体，是让圣灵居住的团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长大成熟啊，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啊，我们在 侍奉当中，我们彼此的服侍啊，彼此的服侍是吧？我们彼此需要别人的服侍，我们也需要服侍人，是吧？最后呢，我们是宣教，我们的目的啊，不单是我们自己得着神的恩典，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着神的恩典，因为神爱的是每个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这些浅显的话语，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做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知道耶稣永远是我们的意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都是为了高举耶稣的圣名。主啊，让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意象。主啊，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归给你。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在新的一年里来立定心意，来去读神的话语。主啊，把那些个世界上的垃圾都放在一边，让我们来专门的来专心来读神的话语。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要让我们每个人救活，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心里的力量和灵里的力量都可以刚强起来。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更多的彼此同心合意的祷告，让我们能更多的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主耶稣，你知道在澳洲很少祷告会，我们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做服事，但是主，你却希望我们能够来共同的祷告，来寻求你的心意，好让你的旨意显明在你的教会里，好让我们的教会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成满有耶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强壮，去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主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